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8月28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安排两个话题：一、中国刮起抢盐风，愚民现象的背后是什么？二、金砖峰会，中国依旧是金主，习近平为何穷大方？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好，下面我们就开始讨论第一个话题。中国各地民众呢，在抗议诅咒日本进行核污染毁灭世界的同时，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抢购囤积食盐的这个浪潮，因为据信食盐中的碘有防止核辐射的功效。日本政府在征得国际原子能机构同意和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理解之后呢，决定将处理后的核废水排入海中。中国对此做出了强烈反应，除了严重抗议之外，还宣布全面暂停进口日本的水产品。在国内媒体和专家的大肆渲染下呢，日本这一次的核废水排放几乎已经等同于毁灭环境、毁灭世界。日本方面表示，中国无权抗议，因为中国排放的核废水放射物这个含量呢远超过日本。那么中国抗议日本核污水排放是基于科学判断还是政治考量？中国民众的非理性行为的根源在哪里？中国对日本的制裁最终将损害谁的利益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独立作家慕容雪村。慕容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香港和台湾职业律师、独立时评人桑普。桑普律师你好。
主持人好，慕容先生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这个中国各地掀起的抢购囤积食盐的风潮，食盐呢，这个风潮呢，着实让世界为之一惊。纵观各地民众宛如世界末日来临般的恐慌，对日本的这个诅咒和谩骂，都令人担心呢，将出现新一轮反日抗议浪潮。有人说也不排除出现10年前西安民众用 U 型车锁砸伤日本车主之类的这样的暴力行为。我首先来请教澳大利亚的慕容雪村先生，您怎么看中国民众的抢盐抗议风潮？为什么中国屡屡发生这个正常国家难以理解的这种反制行为呢？
我想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所有这种反制的运动背后，其实都有一只黑手，就是共产党政权的黑手一直在幕后活动。这些活动呢，有的是公开的，有的是隐蔽的。你知道我前几年呢，我曾经做过一点影视剧方面的工作，在探讨这种影视剧内容的时候，往往很多时候我们都感觉这个会有审查问题，这个问题很敏感。只有一种影视剧是可以放心的，那就是抗日影视剧。这也导致了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抗日影视剧甚至抗日神剧大肆泛滥。我们大致可以说，在中国的影视剧行当里面，唯一长期合法的影视剧就是抗日影视剧。而唯一合法的公开游行也就是反日游行。问题在于共产党操弄这种民族主义的仇外主义的行动，它的目的是什么？在这个方面呢，其实已经有很多人做过无数的论述，有的说中国政府呢是利用这样的事件来转移国内的矛盾焦点，这个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你看看现在的国内形势，你看看各省的财政赤字，看看人口危机，看看经济危机，你看看河北的水灾，看看恒大和碧桂园的暴雷，这些问题大都指向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政府的无能和渎职。在正常国家，有这样一个这么严重的危机， 可能这个政府呢就该垮台了，内阁就该集体辞职了。像习近平这样的角色，更是应该在国内国民面前鞠躬谢罪。但在中国，他们用暴力和谎言将这些危机强行压下去。但是他也必须找到可以分散注意力的事情。那么这是共产党政权他的宣传机器为什么会大肆鼓噪这次事件的一个原因。第二是，你知道共产党政权有一个传统，这个传统就是他必须持续不断地向国民讲述一个狼外婆式的故事，那就是你看外面都是坏人，只有我保护你们。不过这次核废水事件中呢，他再次讲述这样的狼外婆般的故事，很可能会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因为在这个事情上，那政府可能做的，政府能做的并不多，而且根本也不需要政府来做什么。最后一个要注意的问题就是，我们看最近呢，因为台海局势的不断升级，因为中共频频发出的这种军事威胁，在美国的斡旋之下，日本和韩国的关系可以说是进入了二战之后最为融洽和紧密的时期，堪称是日韩的蜜月期。我认为呢，政府在这个时候发动操弄这样的宣传事件，很可能也有这样的目的，就是想借此来挑拨日韩关系。不过这注定是一场徒劳，因为在此刻啊，无论是在日本、在韩国、在美国、在台湾，每个人都知道最大的威胁、最大的敌人是谁。以上。
好的，那么慕容先生，我跟进一个问题啊，您说呢，这个抢盐这种反制行为基本上是政府操控的结果，但是政府也很恐慌啊，对于抢盐，我们看到各地民众各地政府当局从这个中央到地方都在敦促老百姓不要再抢盐了，不要再抢了，这个我们盐足够。那您说这也是，您怎么解释这个问题，政府操控这个问题？
哦，这个问题呢，其实上它可以有很复杂的解释。你说抢盐事件，当然我们可以说啊，这些人呢是愚昧，他轻信，他过于相信共产党的宣传。但是呢，在他也可以有另外一个方面的解读，就是这些抢盐的人，其实上这种哄抢购行为呢，反映出背后的一个深刻的信任危机来。也就是说，这些人并不真的信任这个政府。
好的，那么你可能越说不让我抢，我还越抢。我们说抢盐呢是一种反制行为，那就是因为就连中共官方和官媒都未曾料到这种愚昧和疯狂。各地我们看到刚才讲过啊，各地这个政府都发文劝阻民众不要抢购，不要囤积，解释澄清。据报道，日本驻华使馆发文警告中国人打电话骚扰日本个人和团体是犯罪行为。我来请教台北桑普律师啊，英文当中呢有一句俗话，就是 "You have the government you deserve"， 翻译过来可以这样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有人说呢，这句话反之亦然：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那么您怎么看这种推论？
我认为这句话是说到中国问题的根本。两句话都对，就是人跟政府是陷于同质同构的情况是非常严重，人的愚昧导致了支撑了这个政府的愚昧，而政府的暴虐而是加速人民的愚昧，我觉得两者都有。你看以前在义和团的时候，以前在那个前几年在西安反日的时候，都是有同样的情况。那你看到民众刚刚许先生也讲到哈，那比方说那个上海有一个日本料理店，他主动说相信政府，听政府安排。那甚至在那个有另外一家料理店也说，那不管怎么样，那个是子孙后代的事，怎么可以这样子来处理，就骂日本。但是我想说，愚昧是可以用科学跟论理来去说服。我希望说通过这些节目啊，让中国的民众也要了解得到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究竟有是什么。两个问题，第一个有没有辐射的超标的问题，第二个就算有辐射超标，抢盐是否用碘 吃多一点碘，堆积那些盐在家里面，就可以预防辐射。我觉得这两个问题啊，都是我给否定的答案的。那你看到日本在处理废水前，有那个国际原子能的机构去做过有关的那个检测，都通过，而且有中国代表在参加。
嗯，
同时日本在排放废水前，有一个 ALPS 的程序，就是先进液体那个处理程序，62种放射性的元素都已经除掉，除了一个元素叫 tritium， 就是氚。氚这个地方是跟水交融在一起，很难分离的。但是这个排放是通过30年的排放，每年才 0.06 克的氚，是远低于那个日本、国际、欧盟所有的标准。日本也提出了五个方案，最后也是经过很多的专家论证，说明他的方案是正确最好的，而且是基本上是人畜无害。那他是用这个方法来排掉130万吨的水，而是分30年去进行。所以每一年呢，他是排30个储存槽，而且每个储存槽只是31,200吨，数量是非常非常的少啊。
嗯，
所以我可以看得到，在整个情况如果充分了解里面来讲，在 TEPCO 东京电力公司8月25号抽样已经看得到，海水每公升海水的氚的浓度不到10个贝克，是远低于那个国际标准的那个 WHO 的标准1万贝克的1/1000，可以是非常的少。为什么这些不报道呢？好，如果你质疑它的真实性，质疑它 ALPS 的那个真实性，讲出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你中国组一个团，好，去那边测人家的那些水的浓度，看你是不是不同的数据。你没有嘛，就光说不练。而且更重要的，用盐巴的碘是无法防止辐射的。我觉得这些基本常识。所以你看到一方面人民是愚昧无知，另外一方面是政府的那个极度的吹嘘这一种所谓舆论的造势，两者作用导致有今天的结果。我希望中国的民众真的要清醒、理性、科学的面对这个问题。
好的，桑普律师，简单回答我一个跟进问题就好啊。台湾民众有抢盐的吗？
没有啊，我肯定，我在超市，我前刚刚从超市回来，盐巴还是非常多的啊。
嗯，
那有报道说有一点，但是我觉得基本上绝大部分的台湾民众都没有陷于同样的局面。
好的，没有恐慌，没有抢购。我们刚才呢，两位嘉宾发表了他们的看法，现在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一位叫华荣的这位网友，他在回应我们美国之音这一期的节目，昨天在推特上的这个节目预告的时候呢，他发表了下列的评论。华荣他说，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秧，骗子离不开傻子，傻子离不开骗子，没有傻子就没有骗子，没有骗子也就没有傻子，中共是骗子，人民是傻子。无中生有，不要妄想在一个公民只占人口2%，共产党占人口8%，愚民占人口90%的地方内部会成功发生宪政革命，除非外部宪政力量去打败、占领、改造这个地方。热爱大中华反贼，2003抢盐，2011抢盐，2023还是抢盐，这族群太好奴役了，养育了共产党。Tony Top， 九州大地配得上炎黄子孙。对不起啊，没看清，九州大地韭菜的韭，炎黄子孙，炎和慌，恐慌啊，食盐和恐慌。好的，我们回到我们的问题上。外界批评中国的愚民行为是反制的，因为它不是建立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而是受到了政府的 这个政治操控。那么针对中国的抗议和制裁，日本方面表示中国无权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核电站排放的这个核废水的这个放射物含量远高于日本。有网贴就反唇相讥说，百毒不侵的中国人为什么惧怕日本处理过的核废水呢？不理解为什么因食品卫生和环境恶劣导致癌症发病率极高的中国抗议人均寿命世界第一的日本。来请教慕容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我可能要讲的长一点。
好，
包括你刚才放出来的那些网友的留言，
嗯，
然后最近呢在社交媒体上有很多人批评和嘲笑中国的抢盐群众，
嗯，
说他们愚昧，说他们无知，甚至呢说他们配得上这样的政府。这些批评和嘲笑有一部分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些抢盐众过于轻信中国政府的宣传和鼓噪，而放任自己被愚弄、被操纵、被利用。他们不去查找信息，他们也不去进行独立的思考，这些都是应该批评的，没问题。但在这里我还想问一个问题，是抢盐真的是一个那么严重的错误吗？在这里我想强调一个原则，就是只要还在共产党的统治之下，自保永远是第一原则。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在什么时候，多储备一点食物药品，多储备一点物资，都是应该的和必要的，道理非常明显。因为无论出了什么事，政府是靠不住的，这个政府不会管你，你只能自己拯救自己。
嗯，
我们当然可以把抢盐看成是一场集体无意识的狂欢，但就像我刚才讲的，这种集体无意识的狂欢也可以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民众为什么抢盐？这种抢盐代表了什么？我认为那就是中国民众对这个政府的根深蒂固的，同时也是铭心刻骨的不信任。
嗯，
经历过武汉封城、上海封城和西安封城的人们，大概不会忘记封城期间的那种匮乏的惨状。那这种惨状呢，就是你没有吃的，你指望政府送，政府是不会送的，那么你只能自己储存或者向邻居、向朋友们求救。所以呢，这种问题呢，我对这些批评和嘲笑，我认为这一部分呢是值得思考的。还有些才智之士啊，有些才智是把抢盐一件事情上升到国民性的高度，认为人们蜂拥抢购食盐，是再一次证明了中国国民素质的低劣。有的人甚至发出了这样的哀叹之声，说：“哎呀，这样的民族没救了。”
嗯，
其实只要看看各国历史，特别是前现代的历史，就会发现，在匮乏时期，在人心恐慌的年代，抢购，乃至哄抢。是常常发生的事情，这样的事情在任何国家、在任何民族都会发生。所以我们说抢盐并不是中国人的专利，而是匮乏时期或者恐慌时期的专利。那么此刻的中国呢，不算匮乏，但是为什么人们会如此恐慌？我想我们有必要研究一下为什么中国会变成一个恐慌型的社会。
嗯，
我想答案也是很明显的。如果在重大事件发生时，这个政府冷漠、无能、渎职，而平民的生活没有任何保障，出一点事儿就可以导致家破人亡，那么这样的社会它就注定会是一个恐慌型的社会。
嗯，
因为政府是靠不住的，你只能靠自己。所以在这里呢，我也想对活跃在社交媒体上的那些才智之士们讲一句，批评和嘲笑抢盐众虽然也有其道理，但是意义并不大，他们也听不见你的批评。
嗯，
如果他们能听见，他们也就不会去抢盐了。
嗯，
同时与其批评抢盐众，与其去批评民众的愚昧，去发出那种没有什么价值的末日哀叹啊，这个民族真的没救了，这种我觉得还不如静下心来 去研究一下这种恐慌型社会的来由，它是怎么形成的，它的未来将如何。以上。
好的，慕容先生提出了很发人深省的问题啊，就是恐慌性的中国社会，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啊，刚才一位网友留言，2003年抢盐，2011年抢盐，2023年还是抢盐。好的。另外呢，我们看到有一个题为，有一个帖子是这样写，这个帖子的标题是“家人们抢盐了”。这个帖子说，世界上许多事儿啊，你不需要多高深的这个专家意见啊，你只需要靠逻辑思维就能理解。比如这次的排核废水，一，国际原子能机构同意了吗？同意了。有监管吗？有，还包括中国代表。二，非核废水，这个排核废水啊，受影响最大的是哪个国家？是日本。那么日本会自己坑害自己吗？不会。这就足够了。我来请教桑普律师，您怎么看这个逻辑？
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我的观点呢，是还是认为说，中国部分，也不是全部，部分人的那个愚昧，那是非常的根本。好，那这个根本的情况，它是导致了共产党可以软土生绝的一个原因。为什么中共70多年的暴政都可以继续的肆虐？那你可以怪政府专暴，但是同样的，你没有这个土壤，政府是专暴不起来的。所以我很希望通过这个节目，我这个节目不是做给中共看的，我这个节目是做给中国的民众看的，一定要启蒙跟觉醒，睁大大家的眼睛，看清楚事实。刚刚讲到的帖子讲到一个重点，国际原子能机构 IAEA， 看看他在花了2年的时间，到了今年的7月初批准了日本的排放计划。中国是国际原子能机构之一，为什么在当中不吭声呢？不在那边呛声呢？那你看到国际原子能说这个做法是5个方案最好的，它对于环境跟人类的影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这是很清楚。韩国也在今年2月，他是参观了日本的那个整个情况，就被说服了。同样的，太平洋一个岛国叫密克罗尼西亚，原先反对日本排放这个有氚的那个核废水，之后就说协商了解之后不担忧了。一大堆的那个国际学者，从悉尼大学的那个Dr. Kennedy， 一直到新西兰大学的那个奥尼兰大学的那个 Crawford 等等教授，都觉得这个是深思熟虑最适当的决定。今天之所以要这样做，是整个民众跟党国一起带动一个风向，就是政治因素大于健康风险。现在不是讲健康风险，是说反日，用反日当作个底因，用那个所谓的核废水当作一个借口来去处理这个问题。大家看到日本每年排放低于22兆贝克的核废水，但中国呢，浙江台山第三核电厂143兆的贝克，广东的阳江122兆贝克，福建宁德111兆贝克，辽宁红岩河第三核电站107兆贝克，是远高于日本每年排放的量。那要怎么说呢？所以我说这个情况必须要用科学来说明事情。再说一句，如果你真的认为和日本有这个核废水的问题，为什么要抢盐呢？那这个已经到了一种非常可怕的地步。我不想拿现在的中国来跟其他的时间来比，我们就用2023年现在情况，我问大家，日本有抢盐吗？韩国有抢盐吗？台湾有抢盐吗？可能香港有一些啊，因为香港有很多中国人已经移民到那边去了，而且有一些超市已经开始出现采抢盐方了。那你菲律宾有吗？那你太平洋岛国有吗？新加坡有吗？那个其他的地方泰国有吗？都没有。 而且继续进口很多的水产。
嗯，
所以我看得到，这个是用同样的时间来比较。那你说关键在中国共产党，这个是部分的原因，我不会否认，而且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它本身愚民的政策导致的。但同样，你没有一个可以被愚弄的傻子，就好像刚刚铁子说的，有骗子也有傻子，才能够同质同构加害被害的架构一拍即合嘛。
嗯，
所以我看得到，我希望这些节目，我的目的不是做给中共所有的官员看的，是希望说中国的民众真的有这个反省的能力。
嗯，
我们不是来深责你们，而是希望你们启蒙觉醒，希望能够做得到。
启蒙开启民智，这也很重要啊。我们现在呢，这个聊天室里大量的网评进来，给大家选读一些。世宗大王，这位观众他说，中国这一次的反日民族主义风潮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和打击将会是一场完全失控的灾难。狮子先生，如果中国是最环保保护环境最好的国家，那批评日本排放核废水也无可厚非，但是中国之前退林还耕，乱砍乱伐，破坏了多少环境，而且中国也排放核废水，中国没有资格指责日本。于次郎，反美反日辱华永远是中共的大招，便宜又能展现爱国的东西，最容易引起墙内中国人一窝蜂，而抢盐是墙内中国人最有能力做到的，这也预示了中国未来民主自由之路的艰辛与阻碍。就算中共自我瓦解，中国人也很难建立起正常的民主国家。魔法城堡，他说目前所有的技术包括 ALPS是不能有效减少各种放射线元素等高致命性核素的，这是常识，嘉宾说的不正确。嗯，这是反对意见。另外我们一位网友叫 WS， 他说真不明白啊，日本人是他们是怎么想的呢？为什么就不能偷偷摸摸的排放呢？这不是让人找恶心吗？偷偷摸摸的排放，这位网友呢给日本提了个建议，实际上我觉得这是一种高级黑，说的是反话。好的，我们下面呢还有两个问题，但是时间呢已经很有限了，这样我就请两位嘉宾简要的这个讨论一下下面这两个问题啊。首先，一个没有科学依据的决策呢，必将反害到自己。我们大家都知道，海水是相通的。中国禁止日本海鲜，那么俄罗斯和中国海域的海鲜就安全了吗？观察人士认为，制裁日本，最终将制裁到海鲜产量世界第一的中国，受害者将是中国的餐饮业和消费者。慕容先生，您简要给我们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好吗？
我同意您的说法，因为这次制裁事件之后，中国的渔业，特别是远洋渔业，已经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所以呢，也因此有人把习近平称作叫团灭大帝，他已经摧毁了教培行业、房地产行业，现在又开始对渔业下手了。平常我们说有个成语叫杀敌三千，自赏八百，自损八百，但习近平的战略呢？是杀敌三千，自损三十万。问题在于，习近平或者说习近平政府，他们在意平民的损失吗？当然很明显，不，他们不在乎。同样值得重视的是，在这样的制裁之后，国际社会、跨国公司将如何看待中国？这还是一个适合投资与经营的地方吗？这种不理性的、反科学的制裁行为，会不会引起新一轮的外资撤离风潮？不过我想也可以相信，这种所谓的制裁维持不了太久，最终大概还是要灰溜溜的放松管制。
好的，
那么我们可以评估共产党从此次事件中获得了什么，他有所收获吗？还是他让给国际社会和国际政治留下什么样的印象？这样的政权值得信任吗？可以合作吗？
好，那么刚才慕容先生呢结论是他断言这种制裁和抗议维持不了多久。那么桑普律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认为那个中国的制裁各方面当然维持不了多久，而且现在的就算它维持很久都没有用，因为2022年的数据，日本出口水产到中国香港只占整个日本的总出口的 0.17%， 就 0.17%， 即使维持一年对日本的 GDP 只有 0.03%， 就1/3的影响。所以你就算你看今年1到6月日本的农林水产跟食品对中国出口额非常高，达到$9.5亿，但是这个数字都是可以取代。而且日本不出口到中国，出口到台湾来嘛，出口到东南亚去嘛，都可以替代的市场。更重要的一点，刚刚网友回应一下 ，ALPS 啊，的确可以取出62种放射性的元素。即使有少量的残留，也是及格的。现在做过检测，都是发现不到任何一个超标的62种的元素，完全远低于国际的标准。而且更重要的，日本没有偷偷摸摸牌，是公开预先宣告来放的。
是的，
所以大家要搞清楚这个事情。
好，节目最后呢，我以我们观众的几个网评来结束我们这一次的讨论。苹果树，各国处理过的核废水都排入大海，台湾野柳的排除核废水的处理池都养鱼，鱼没事，处理过的核废水才可以排出，鱼也是可以吃的。 Levy，我们可以看到去抢盐的绝大部分是中老年人，从历史的角度看，他们经历过文革与人民公社制度，那个时候的资源分配不均给他们造成的心理阴影，导致现在也没有能力分辨政府的消息，所以只能去抢，这是历史的悲哀。西风烈，其实真实的抢盐没有网上那么严重， CCP 共产党故意放大影响。好，我们感谢慕容雪村先生和桑普律师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我们第二个话题是金砖峰会，中国依旧是金主，习近平为何穷大方。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收看并积极参与。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下面我们就开始讨论第二个话题，金砖峰会，中国依旧是金主，习近平为何穷大方。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上星期在南非举办的金砖峰会的主要看点不是沙特这样的富裕国家跻身金砖集团，而是中国不顾国内经济困难、财政紧张的严峻形势，仍然充当这个发展中国家集团的大金主。习近平宣布拨款40亿美元建立金砖国家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专项基金，并拿出100亿美元用于他亲自推出的全球发展倡议。习近平表示，不让任何一个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掉队。观察人士指出，中国决意不惜代价在国际上拼凑和加强反美反西方集团，扩大北京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 那么金砖集团啊，这个金砖集权啊集团的扩大，能不能增强北京的国际地位？习近平现在还有没有大撒币的本钱？北京主导第三世界国家与发达国家抗衡，符合中国国家利益吗？讨论这个话题的两位嘉宾仍然是中国独立作家慕容雪村和香港台湾职业律师、独立时评人桑普。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我们看到这个金砖峰会上呢，中国依旧是金主，因为习近平照例是大主角，他宣布中国拨款40亿美元建立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专项基金，并且呢拨出100亿美元用于他亲自提出和倡导的全球发展倡议，总数140亿美元对于习近平来说呢还算是比较有节制的啊。有好事者呢在查询其他国家捐了多少，我来请教台北桑普律师，您这方面有什么讯息？什么是习近平的这个全球发展倡议呢？
我看了，就是网上我也找寻了一下，其他国家，另外四个国家就是印度、巴西啊，那个俄罗斯跟南非有没有捐献任何的资金？我找不到任何的讯息啊。嗯，就跟那个 X 的 John Zhang 是一样的道理。中国是无视自己淹水、失业、暴雷，还有外贸数字非常的倒退。现在你看到2023年的第一季啊，只有49亿的外商总额的投资。嗯，刚刚主持人也报过，现在捐了140亿的美金出去，就等于说三季以上的那个 FDI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外商直接投资的额都被你捐走了，而且人家给你的投资只是这个三分之一都不到。你看得到第一季三个月三分之一都不到，你看到中国是经济陷入什么样的问题，还要再谋求一个抗美的联盟，实在非常好笑。他目的是要削弱西方自由民主的价值观，跟削弱北约那个集团的影响力，但这个是缘木求鱼。他所谓的全球发展倡议是整个三个倡议的一部分，就是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跟全球文明倡议。但你看到里面充满了模糊的措辞跟高大上的一些倡议，包括了很多的词，比方说什么叫新的动荡变革期，什么叫做大调整、大分化、大重组、不确定、不稳定、难预料。这讲完一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舆论，讲黑天鹅，最后讲的都是说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那个安全观啊，讲到发展是各国不可剥夺的权利，要共同发展，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基本上这些话都是尝试性的话，都没有真正的意义。但重点是一句话，他说中国过去、以现在、未来还有永远都是发展中国家，那就非常好笑。原来他全球发展倡议怎么样发展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嗯，
那你说如果这样的话，那世界上没有发达国家，按照中国这一种所谓的没有个国家是不发展中的话，那美国也是发展中国家嘛，欧盟所有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嘛，那为什么要定义什么叫发达国家跟发展中国家，是 WTO 非常重要的一点嘛。
嗯，
那个非关税壁垒的问题、关税减免的问题，还有延长那个审查期限的问题，这些都是发展中国家享有的特权。那你要一直雄霸这个特权，无视于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占了 18.6% 的这个事实，这个是非常好笑。
嗯，
所以我说美国在参议院外委会在今年6月已经通过了终止有关的地位，而且呼吁国际组织都终止有关的地位，是非常有道理的。
嗯，
所以我想啊，这个中国现在要邀集这个地方，一方面说不能靠战队，不能靠那个阵营对抗，但一边讲的就一边做他反对的事，他一边说大家不要阵营对抗，一方面是搞一个拉帮结派。
嗯，
这个是中共的看家伎俩。
好的，那么刚才 桑普律师给我们解释了什么是习近平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这也就解释为什么他不惜啊这个大手一挥100亿美元来这个资助他自己提出的这样一个倡议。那么外界对于习近平的慷慨和大手笔这个撒币其实并不感到意外，但是许多人对于习近平能在中国当前经济形势下仍不改豪放大方的这个作风感到不解。140亿美元是个什么概念呢？它相当于恒大或者碧桂园一笔违约债务的金额，或者足以补发许多被拖欠的工人或者公务员的工资。来请教澳大利亚慕容雪村先生，您怎么评价习近平的这种穷大方呢？
自从2013年习近平上任之后，对具体的数字呢，我们很难掌握。但是有分析人士估计，他赠送给各国的或者支援给各国的这种资金，就是撒出去的币，用你的话说，大概不低于10000亿美元。
嗯，
这让他呢获得了"隋炀帝"以及"大撒币"这样不太文雅的外号。
嗯。
那么撒出这些钱目的在于什么？这里呢我想先说明一点。第一呢，这个钱呢并不像很多网友认为的是直接白白的送给其他国家的。以一带一路的这种一带一路它的所谓一带一路计划为例，在一带一路上的很多计划，比如说援建的项目，这些项目呢本身都是由中国公司来负承建的，甚至这些中国公司呢在当地雇佣的啊，其实依然是中国工人。那么这种呢，包括在工程中的这种克扣、这种贪污，其实这个钱呢，并不是真正的如数交给了外国政府或者外国人。那么这是一部分呢，就是属于中国援建项目的其中的灰色的一部分。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确认，就是习近平撒出去的这部分，这些高额的这些资金，跟中国平民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嗯，
只会让中国平民的生活更加雪上加霜。同时呢，我们要想一想习近平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其实从毛泽东时代以来啊，共产党的这种巨头就一直没有放弃做世界领袖，特别是第三世界领袖的这样的一个野心。那么到习近平时代呢，这样的野心呢显然是更加膨胀了。那么他开始频频地利用这种金元开路，希望呢能够继承毛泽东的遗志，来做成第三世界的盟主或者领袖，同时呢也以此来对抗冷战之后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
嗯，
那么这部分呢才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嗯，以上。嗯，
好的。那么我们现在呢这个给大家读几个网友评论。一位叫韩松不学习这位网友，他说以习近平的平平智力，根本就不具备一个政治家最起码的素质，更谈不上有什么政治智慧。而习呢又是一个典型自卑感和存在感双重人格的人，国际事务上除了用大撒币以填补其自卑感和找到存在感以外，他能够做的事情实在太少，赔本做买卖赚的就是一个吆喝，当然赔多少钱习近平都不会出一分，这就是习近平的底气。另外一位叫 Nicky Liu， 他说看看60年代的大饥荒就清楚了，在饿死几千万农民的情况下还大量援助亚非拉，就是为了要当丐帮帮主。今天中国还没有惨到60年前的程度，所以呢只要习近平还在台上大撒币装大爷就不会停止。但也有不同意见啊，一位叫Louis F 啊，这位网友他说100亿美元比乌克兰投入还是要少很多。但是我不知道我们这位网友怎么会把习近平的这个钱和美国支援乌克兰的这个经费联系在一起。好，回到我们自己的问题吧。习近平在这个金砖峰会上呢，他发表主旨讲话，他决心不让任何一个国家在世界化进程中掉队， 那么有评论就担心习近平的豪言壮语不知要又要耗费中国多少真金白银。联想起不久前呢，王毅宣布中国一笔就勾销了17个非洲国家的23笔债务。我来请教桑普律师，您如何评价习时代中国昂贵的这个外交呢？
对，这个习时代的外交其来有自。从毛泽东时期你也看得到，在1958年大饥荒的时代，当中国就是搞人民公社的时候，剥夺掉所有很多3000多万中国人的生命，是要援助阿尔巴尼亚。OK， 后来就是在文革前后那段时期，对亚非拉刚刚讲到了，也是大傻逼。这种大傻逼是剥夺中国人的生命、健康、财产、自由的前提下去做得到的。所以你看到中共为了自己的存续，他不惜牺牲一切，也是不顾人民的生命的。那这一次习时代的昂贵外交，它的目的是要做到四个目的啊。第一个是希望联合国等国际组织赢得外交支持，因为很多亚非拉的国家占据这个联合国大会非常重要的人权理事会等等东西，都是傻斗成兵的方式，来去那个笼络他们。第二个是开采那些开发中国家的，包括电动汽车或者其他工业所用的一些矿物资源，就是从那个 sourcing 采购方面来看的。第三方面当然是从市场方面，要反对脱钩断链嘛，要自救嘛。那我的货也要有人去接，要去买。但是这个我想啊，这个随着国际局势的变迁，这种情况是不是真的能够走得通？就一买一卖能不能够走得通是一个问题。你买来提供钱去付出来，但是你卖不出去啊，因为那些货，那些开发中国家不要，是发达国家要的东西啊，你怎么卖呢？所以你看到供需就有失衡的问题嘛。第四个原因就是说，要他们亚非拉国家背负非常多的债务，帮他们建设高速公路、水利的大坝，那赞比亚、安哥拉沉重的负担，负债数十亿，中共成为大债主，但不好意思，还不了了。你好大喜功，隋炀帝啊，或者说你自己称自己是天可汗之后，没有办法去收尾了。最后债务重组，只一小撮的债务可以做重组，很多债务你要撇清，就好像王毅这一笔17亿的非洲债务，大笔23笔的债务，大笔一挥，17个债务不见了，但不见了，那些钱是谁出的？不是民脂民膏吗？所以你看得到，中国走到这个地方，昂贵外交，花了很多钱，但实际上得到非常少，就很犹如当年毛泽东花了很多钱，得到的朋友非常少一样。习近平现在是完全走回以前的旧路，而且现在整个国际的局势，他是此路不通，已经是张张胜利。
好的，不久前我们看到习近平发文，详细阐述中国现代化道路，批判西方剥削掠夺，充满血腥的现代化进程。我们从习近平不让一个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掉队的这个思想来判断呢？有人说这是习近平共同富裕国策的外延，他要搞世界范围内的共同富裕。我来请教慕容先生，您怎么看习近平的这种共同富裕的世界命运共同体呢？
虽然习近平说的共同富裕，但这个趋势呢，显然是走向共同的贫困。他已经摧毁了很多行业，让许多人流离失所，都找不到工作，衣食无依。那么有人这样总结习近平的执政，习近平的外交，外交和内政联系起来，说在国内，他是拼命的割韭菜，然后把卖韭菜的钱用来买镰刀。那么这种他这样的外交呢，这个所谓的世界命运共同体，你们可以分析他想做什么。其实习近平心中呢，我想他一直有个隐患，他担心呢中国有朝一日会像俄罗斯的普京那样，或者普京的俄罗斯那样遭到国际制裁。那么所以呢，他要在这样的国际制裁中，在西方国家所谓包围圈中打出一条通路来。 那么为了打通这条通路，所以他才啊，就是不遗余力的进行这种撒币外交。
嗯，
无论是在非洲的殖民计划，无论他的一带一路计划，还是背靠俄罗斯，其实都是这种恐慌症发作的一个明显表象。
嗯，
我们说从冷战之后，其实唯一的国际秩序就是不能有国家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因为有了势力范围，不同的势力范围就容易有冲突。而中国呢，一直都不是现在的国际秩序的合作者和维护者，相反他是这个国际秩序的破坏者。
嗯，
他一直想建立起自己的这么一套来对抗这样的国际秩序。
嗯，
但他自己所建立的这个国际秩序是什么底色呢？我称之为叫独裁者联盟。
嗯，
也就是说他拉拢一些国家，基本上都是独裁专制国家，那么他以独裁为目的，以贪腐为手段，那么撒下的建成的这张黑色大网，希望这张大网呢跟当前的啊美国主导的民主国家的国际秩序相对抗，那么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
嗯
嗯，以上
好。给大家选读几个我们网友的评论啊，对不起啊，是观众的评论，聊天室里观众的评论。德川家康说，以前呢是支票，现在是空头支票。杨志勇，现在韭菜都被刨了，韭菜根了太难了，党割不动了。狮子先生，中国拉拢金砖对抗西方，但这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西方国家有共同的普世价值，利益也趋向一致，而金砖国家没有共同价值观，利益也存在啊冲突，例如中印边境经常有冲突。苹果树，巴西2010年经济已经不行，俄罗斯打仗，中共房地产风暴跟 46.5% 的失业率，中植系的金融系统性风暴，人民币汇率跌到 7.31， 南非债券跌到垃圾等级，我看不出金砖的潜力。另外一位网友叫陈教授 Professor Chen， 他说自己的国家重回文革式野蛮之路，管理不好自己的国家，经济下滑，民怨沸腾，剥削镇压自己的民众，却不让一个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掉队，习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卖国行为，是无能谄媚的讨好行为。好，最后呢我们来讨论啊，向两位嘉宾各自请教一个问题。本次金砖峰会的一个令人瞩目的事件就是金砖国家的扩大，沙特等六个国家跻身金砖集团，据报道中国是金砖集团扩大的这个倡导者，也是习近平在不顾本国财政紧张情况下下大赌注的一个原因。来请教桑普律师，前有上合组织扩大或中亚五国峰会，接下来马上就要举行一带一路峰会，习近平都要唱主角，那么为什么他如此热衷于拼凑和扩大国际组织呢？
嗯，他的目的有四个，但是我讲这四个目的之前就讲一句话啊，就用四句话来跟你讲他怎么定调。世界很乱，你们很惨，西方很坏，跟我就好啊，就是他整个东西的所有的论述就可以简化成这四句话。
嗯，
所以他的目的是要替代美国为首的西方行之多年的全球文明国际秩序。
嗯，
他要用自己的秩序来去改变游戏规则。你知道行之多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自由的价值秩序备受挑战，是因为中国现在一方面说不站队不拉帮结派，一方面又做尽这一方面的事，所以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事情呢，是要形成自己的帮派，一个反美的同盟。这一次除了金砖五国之外，这五国也是你看得到印度跟巴西是基本上跟美国关系非常密切的。
嗯，
但是也看到招引的其他的六个国家，包括伊朗、埃及、埃塞俄比亚、那个阿根廷、阿联酋跟沙特，都基本上啊就跟美国关系比较远，除了阿根廷之外基本上都比较远。所以我觉得说现在他要跟美国来找的是说他用国家的数目来跟美国来对赌。
嗯，
但是这个地方你掩盖一个事实是国家的实力才是重点。 OK， 所以这个地方他越拉帮结派拉到最后 他可能很多人跟在后面，但是最后呢，实际上做不到，因为金钱、能力、军事力量还有文明的价值不站在他那边，所以你看得到非常的薄弱。第三个目的，他希望树立一个共同货币，那巴西为首就说，哎，我们用一个共同货币金砖五国，后来扩张成为11国，可以抗拒那个美元主导。但我各位，这个是不可能的。阿根廷收了那个人民币之后立即在离岸人民币市场抛售人民币换取美金。为什么？美金利息比较高，美金是比较可靠的货币，所以这个货币大战中国注定输。第四个目的，转移国内的矛盾跟焦点嘛。刚刚网友也提到，中国实际失业率达到 46.5 了，还不要说暴雷的问题、恒大、碧桂园一系列中植系的问题不讲了，淹水的问题呢，还有那个外贸跟外汇完全停摆跟那个宕机的问题呢，这个都是非常重要。一边讲不脱钩断裂，很多国家基本上都是脱钩断裂。De-risk 是一个好听的名词，所以你看到中国越来越不像经济的衰退，是根本是短期内不可能逆转的。
好的，那么邓小平我们都知道，他是力主韬光养晦不当头，赢得了中国30年和平发展闷声发大财的时间。习近平不一样，他主张中国块头大了，你想藏也藏不住啊，因此他频频为世界发展指明方向。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来请教慕容先生啊，金砖集团的这个扩大能不能增强北京的国际地位？习近平主导第三世界国家与发达国家抗衡，符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呢？
第一个问题呢，金砖集团的扩大会不会增强北京的国际地位？我认为这个是不可能的。你知道在国际上有两种关系，一种叫价值观联盟。像现在西方国家呢在一起，他们固然是有很多的利益上的联系，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们信守一套共同的价值观。这种联系呢，这样的联盟呢是比较稳固的。第二种呢，就像习近平所组建的这种金元外交联盟，就是利益关系，我给钱你是我的朋友，我没钱了那么咱们就拜拜。像这样的关系呢，你能看到从毛泽东时代以后，那么他在邓小平时代他将一点回避这样的外交，但习近平时代呢又开始这样的就是金钱外交。那么但是呢，习近平的他兜里的也见底了，也没有太多钱了，所以呢他这种撒币行为也持续不了太久。所以虽然他表面上看起来还是朋友遍天下的一个状态，但是他的这些朋友们，为钱而来的这些朋友，可能也不会维持太久的关系。第二个问题是，习近平主导第三世界国家与发达国家抗衡，符合国家利益吗？当然是不符合的。但是我们知道，共产党或者习近平的很多决策，不是从中国的国家利益出发了，而是共产党的利益。2005年，当时的国务委员戴秉国访华，就明确提出来，他们的首要的核心关切，实际上就是共产党的执政权。为了这一点，国家利益可以损失，民生可以损失，甚至领土安全都可以损失，只要他们的红色江山能够延续下去。所以，我们特别是这个节目的广大听众和观众需要知道，那么我们头上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统治集团？为了他们的红色江山，为了他们的执政，他们不惜损失一切。
好的，
其中不惜损失到我们每个人。
好，那不符合中国国家利益，但是可能符合执政党的利益。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慕容雪村先生和桑普律师参加我们的节目，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两位嘉宾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嘉宾在节目中这个发表的对都是他们个人观点啊，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讨论的两个话题呢，是美国商务部长访华寻求艰难平衡，第二，中国出台认房不认贷政策能救活房市吗？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